好，弟兄姐妹平安。上个星期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我们的会友会。那会友会上呢，我们又投票通过了几位弟兄姐妹加入我们的会友，成为新会友。那开会友会的时候啊，我就想到，在大概16、17年之前，当我和我们家的弟兄李金来到 MKCCC 教会的时候，我们也申请加入了会友。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是我们亲爱的秀妍姐妹她是执事，还有另外一位执事是天贵弟兄，他们两个到我们家来给我们来读这个会友的章程。那我记得到最后，天贵弟兄就问了我这一个问题：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是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哎，我当时一听我就有点懵了，心里，因为那时候我两个孩子很小，就是整天忙着带孩子，然后生活也是忙忙碌碌，根本没有想过，好好想过我这一生该怎么过。我就在想，我把孩子先抚养大了再说吧。那很感谢神，那个时候圣灵当时就提醒我，帮助我做了回答。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如果你们有被问到，你们的答案又是什么呢？那么如果你和我当时一样没有好好的想，那么我保证你今天你就会知道答案，你一定会有你心中的答案。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感谢你在十字架上的舍命，让我们白白得到你莫大的救恩，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圣洁。我们知道旧事已过，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然而在忙碌的属世生活中，我们似乎很难静下心来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主啊，就求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求你能够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摸着你的心意，也祈求圣灵来引导我，让孩子所说的话都是从你而来的，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25章。那要明白马太福音25章的内容，我们其实就要去追溯到上面一章，我们要来看看24章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在24章里面，主耶稣他主要预言了圣殿的毁灭和这世代末了的预兆。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好吗？来，你们会听见附近打仗的风声和远方战争的消息，你们不用害怕，这种事必然发生，但这并不是说历史的终点已经到了。一个民族要跟另一个民族征战，一个国家要攻打另一个国家，到处会有饥荒和地震。好，先停到这。那这里呢，主耶稣主要预言了这主要是预言了末日和人子再来的情况。那接下来他就勉励门徒，你们呢不要受人欺骗，你们也不要去惶恐去猜测，倒是要警醒和忠心。我们再来读44节，一起来。所以你们也应该随时准备好，因为人子要在你们料想不到的时间忽然来临。是的，那主耶稣说完了这些话之后呢，接着主耶稣就说了四个比喻。这四个比喻就是中仆、恶仆、十个童女，然后是三个仆人，最后是人子审判万民，也就是有的版本写的是绵羊和山羊的审判。那在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啊，主耶稣强调了没有人知道他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所以呢我们要警醒，要随时准备好。那怎么准备呢？接下来的14到30节，也就是这三个仆人的比喻，就回答了这个十个童女里面没有回答的问题。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刚才我们也读了，就是主耶稣讲的是关于三个仆人怎么样去管理他们的主人给他们的家业。 那主耶稣主要是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在等他再来日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那二十五章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主耶稣形容他再来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样呢？就会把万民分别出来了。那有人会进入荣耀，有人会受到永远的刑罚。那以上就是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的来龙去脉。那今天我们就来重点看这第三个比喻，是三个仆人的比喻。也就是说，我们怎样才算是随时准备好？我们怎样随时准备好等待主耶稣的再来？好，我们先来看这个二十五章的十四、十五节这两节哈。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叫了仆人来，家业交给他们，然后更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五千、两千、一千，就往外国去了。好，那这一段经文呢，一个人其实就是比喻主耶稣他自己。往外国去，那就是意思是说主耶稣要离世升天了，那就叫了仆人来。叫在那个英文版本呢是 called， 那也有的其他的版本是招来。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 call 这个英文单词，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有两个字，呼召，对不对？好，就相当于神在呼召我们过来。那仆人叫了他的仆人来，仆人呢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奴隶，其实呢也就是在比喻我们自己。那我们这些信徒其实都是主用宝血赎回来的，我们都是罪的奴隶。才干，好，才干这个原文的意思啊，是指执行的能力，英文翻得更清楚就是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或者是说 to everyone as he was able。也就是说，主是按照每个人执行的能力量给个人大小不同的恩赐，是不一样的。那这里面银子就是恩赐，就是主给的。那这里还有一个概念哈，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银子五千、两千、一千，其实我们没有这个概念，这个到底是多少钱呢？那有的这个圣经版本在这里面把它翻成五他连德、两他连德、一他连德。那这个他连德呢，是古犹太人最大的一个货币单位。那有圣经学者就做了一个计算，就算一下当时这个一他连德是相当于那个时候的多少钱啊，这样大家就有概念。那算计算之后，就那个时候当时一他连五他连德就是五千啊，一他五他连德二他连德、一他连德，当时的一他连德就等于当时一个工人16年半的工钱，所以其实是很大一笔钱。那五他连德就更多了，是82年，两他连德是33年的工资。如果我们再读圣经，圣经里面其实有很多提到他连德这个货币单位。最近我们教会不是在带领我们一起读经吗？我们读到摩西出埃及记，对吧？那个摩西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要建立会幕，那他就号召以色列人都来捐金银财物来建各种各样的会幕，因为需要用金子银子。那个里面也用到了他连德，其中有一句话我前两天刚读到的，就是民众捐的银子有100多他连德。所以大家听到这个呢，就会有一个概念，是大概是多少钱。那还有一个在圣经里面一个很有名的故事，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那个乃曼大将军哈。乃曼大将军的故事就是说，他有那个大麻风病，他想去治，但是当时因为当时他有个小仆人是从以色列被掳来的，就告诉他我们以色列有一个伟大的先知是以利沙，他会治病。所以这个乃曼就去找以利沙，他当时也带了好多的金银财宝。那当时他也说了，就是他带的那个金银财宝有十他连德，那就说明当时也是带了很大的一笔数，是吧？好，那么我们 大概知道了这三这个计算这个这个多少钱之后，我们就知道当时神其实是他的主人很慷慨的，给了他给了他的仆人很大的一笔钱哈。所以说神呢是先呼召我们来，那我们顺应他的呼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按照每个人啊的能力那赐给个人不同的恩赐。我不知道哈，我现在想请我们这个现场，我想找三位弟兄姐妹，我找哪三位呢？我就找正在侍奉的三位姐弟兄姐妹。这个韩毅，你来当第二个仆人，那郭瑞你来当第三个仆人哈。那第一个仆人他给的最多，我们也不找了，或者阿杜也可以。我想请你们三个人去想一想，就你们三个来到主人面前，主人给你们那么多钱，你们当时有想法不？你先说，两千的先说，你有想法吗？那个五千的呢？给的最多的五千，你有想法吗？你有想法吗？如果你给的最多，你有什么想法？不正常啊，受宠若惊是吧？好，那个给一千的郭瑞，你有什么想法吗？但是你不知道，这是我说的，你现在什么都不知道，你现在就是仆人，你就到主人面前，他就给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两千，就给你一千，你有想法吗？对，你有什么想法？对啊，就是啊，确实是的。如果你们是第三个仆人，会不会也这么想？反正我当时读这个，我也会想，那为什么凭什么他就给五千，他给两千，凭什么我就给一千，是吧？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就明白了，其实神他绝对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担当的。那其实在最近我们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也读过一个，就是摩西出埃及记的第四章，摩西就对耶和华说，摩西不是胆子很小吗？耶和华让他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摩西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那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是拙口笨舌。但是神怎么说呢？神就说，谁造人的口啊？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也不要推辞，也不要谦虚，其实都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要得到恩赐，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啊，就是神呼召我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那说到这个 call 就是呼召哈，我们都会把这个呼召跟一些特别的人物连起来，就比如说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呼召诺亚，神呼召约拿，神呼召摩西、撒母耳等等，是吧？好像神的这些呼召都发生在跟神有特别关系的人身上。那么还有一种呼召呢，就是有弟兄姐妹因着感动，他放下自己的一切，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使用啊，装备自己去做全职的传道人。就比如说我们的余熙弟兄、奔奔姐妹，他们就是因着这样的呼召去当全职传道人。那这个呢，就是属于一种很特别的呼召。那神对我们有呼召吗？所以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哈。在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我就特别呢把这个题目拿出来，想看看弟兄姐妹是怎么分享的。那我的这个题目就是，你怎样理解神对你的呼召？结果啊，就是弟兄姐妹发自内心的很真诚的分享，其实让我就是超出了我的预想哈。 我这里呢把一些弟兄姐妹的这个分享我总结了一下啊，有弟兄姐妹就是在说，呼召就是神让我们带着信心去跟随他，呼召就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呼召就是履行神赋予我们的大使命，呼召就是成为神贵重的器皿，为他做好的见证。还有的弟兄姐妹说，神对他目前的呼召呢，就是越来越感觉到他要开始放下自己已经有的一切，然后去更多的去侍奉神。还更有弟兄姐妹说，神一直在呼召我们，说得真好。其实啊，神就是一直在呼召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前一两年我们去学了查经，查了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其实神就是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的丰富。是的，这个这一节就说了，其实神是每时每刻都在呼召我们，盼我们回家的。那从我们听到了福音，到我们打开心，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救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应着他的呼召，从罪人变成了神圣洁的子民的这样一种身份，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赋予我们的丰富的基业和各种属灵的福气。比如说我们最刚信主不久的我们安慰姐妹，我们王成弟兄，其实也都是应着神的呼召，还有我们的丽雅姐妹星期五也参加了我们的分享，她还没有受洗。其实我们都是应着神的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领受他赐予我们的福气。但是也许你们各自的心中还没有想到，我还没有看到我有什么福气啊，是吧？所以呢，我们在以前我们也讲过，我们领受属灵的福气就是要靠属灵的方法。那什么是属灵的方法呢？就是读经啊，祷告啊，还有我们弟兄姐妹团契查经分享。那在这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哇，原来我这么有福，那这就是属灵的福气。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后面的经文，十六到十七、十八节，你看那个领五千的随即就拿去了，马上就走。那个领两千的也照样一个样，但是那个领一千的呢，就把银子埋起来了。好，这个随即就是没有耽误了。那做买卖就是比喻把主量给我们的恩赐去拿去应用，然后来增加属灵的产业。照样，那就是第二个仆人的忠心程度与第一个人没有区别，一样的，尽管他的银子很少。那埋藏就象征着把恩赐埋没了，不去运用恩赐去做事。那其实我们看哈，第一个第二个仆人，他们主人并没有告诉他你要去做什么，对吧？但是他们都明白要去做什么，而且马上就行动。但是第三个仆人就做了跟其他两个仆人不一样的事情，就是把埋起来。那我想问问第三个仆人，我们现场的第三个仆人，你为什么要把银子埋起来？就你现在不要管那后面发生什么事，你现在就说现在叫你来就给你一千，你为什么就把它埋起来呢？怕损失掉了啊。
另外一个想法可能就是这个，就是说什么都不用干的一种办法，就是说最简单的我就把它放下来，然后最简单的话也不用去做生意那么辛苦了，或者是跟这个风险了。主人来了最少我还可以把这钱拿回来。
对对对，没有损失。好，你怕犯错是吧？怕损失 对对，我在准备这个讲稿，我也问了我家弟兄，我就说如果你是第三个，你能说说你为什么把它藏起来？他说的起码这个笔拿出去挥霍要好吧，起码我没有浪费掉，是不是？好，好，那我们就来看，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啊？过了许久，你看这几个字哈，过了许久，英文版本是。After a long time， 其实我觉得神真的很伟大呀，他按个人的能力给我们恩赐，但是他没有强求我们你一定要在一个月内给我赚那么多钱，是吧？他没有强求，他根本就是放手让我们去做，他给我们足够的空间还有时间去让我们去使用我们的恩赐。我们周五查经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很感动啊，大家分享的很深，那有的弟兄姐妹就分享了内心的挣扎。什么挣扎呢？就是有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工作的繁忙，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原因，或者是身体健康的状况不好，那么就与侍奉呢就发生了冲突，就有的时候就觉得心不由己，想做多但是又做不了。那神怎么看待这件事呢？那我们看哈，主对那个，看看怎么说，主二十二节啊，二十二节，我们看二十二节，那个领两千的，你看主对领五千的奖赏啊，主对领五千的奖赏说啊，你又良善又忠心，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个领两千的，你看那个主人奖赏跟领五千的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你看啊，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那么我要把许多事情派给你管，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其实他并没有看重你有多么大的工作果效，你做的有多少，其实他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他看重的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态度，我们是否心里面良善，是否对我们的主有忠心。那在那一天有一个弟兄就分享的很好哈，他说那位弟兄说他虽然工作很繁忙，但是呢他说他在家里他尽可能要给他的孩子要有一些信仰方面的影响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侍奉啊。其实弟兄姐妹，你们不要那个，我们的孩子的领悟力是非常强的，你们不要认为给孩子影响力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不简单的。那我是主日学的老师，我们弟兄姐妹好几个弟兄姐妹的孩子都在我的班，我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比你们要提的问题还深入。就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上个星期上的是约瑟马太福音，那有个天使降临跟那个约瑟就说，玛利亚怀孕了，你不用担心，她是圣灵感孕怀孕的，你只把他取过来就好，你要叫他耶稣，就这个章节。结果呢，我们那个韩毅的儿子 Joshua 他就来跟我 argue 了，他说这里叫他耶稣，为什么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次呢，是那个Dennis 的女儿老二好可爱，那个 Sophia， 那也是我们讲到一个什么，里面讲到撒旦这个词。Sophia 完了，他们真的来找我，然后我经常跳到他们挖的坑里面去，然后他们就那个 Sophia 就跑来问我，他说什么是撒旦？哇，我说这个问题其实挺深的，我要回答不好，万一把他那印象弄坏了，我就想一想，我就说撒旦就是，我还要必须用英文讲啊，我用中文他也听不懂。我说撒旦就是一个 fallen angel， 堕落的天使。结果完了，我跳到他那个我自己挖的坑里去了。他接着就问什么是 fallen， 什么是堕落的天使。然后我就在想哈，我还没有想完怎么回答他，他自己把答案就告诉我了。他说 Oh, I see。 That's because he used his power for being bad. 我说，哎呦，你回答得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我们的孩子多聪明啊，真的很聪明啊。你们不要以为，其实孩子们读圣经、研究圣经的心比我们大人都强烈，真的。所以我之所以说这个事，就是说我们要在家里给孩子一个影响力，要好的影响力是不容易的，就必须要求我们父母自己也要读经，我们也要去理解，要不然我们真的给他们问住了，是不是？所以其实我们影响孩子也是一种侍奉，一个很美好的侍奉。然后我们再来看二十四、二十五节。好，我们看到第三个，我们来说第三个仆人哈。那第三个仆人说啊，他就开始说了，他说：“哎呀，我就害怕呀，我去把你一千银子埋在地里，你看你的银子在这里哈。”那我想问问第三个仆人，你是害怕吗？你害怕不害怕？或者说，你们大家觉得第三个仆人他为什么说害怕？他说我就害怕，他为什么害怕呢？苛刻，对，这里面忍心就是苛刻。对。对，对对，这是一个借口。那其实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借口。但是他这个借口说的又太不聪明了，因为他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周五的晚上，我们查经查的是约拿书，查的是约拿书第一章。约拿出海，他是为了到海上，他是为了逃避神。结果呢？神就在海上兴起了风浪，然后水手也撤迁，也撤出了约拿。那这个时候，星期五的晚上，有弟兄姐妹就分享，就是说这个事实其实在告诉我们，逃避神是不可能的，神无所不在。那你这么说，神难道不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吗？对吧？神其实最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也是约拿所学到的功课。所以主人没有听他多解释，马上就给他下了结论，就是又饿又懒。这个又饿又懒，好，这个又饿又懒，那又饿又懒的在英文版里面是叫 bad and unready servant。 那为什么主人给他下这个定义呢？恶是指什么呢？恶是指你既不了解我，你还给我乱下结论。比如说他说主人比较苛刻，比较忍心。主人什么时候说他我要收你，你不收我就怎么样？没有说呀，我们没有在这里看到，是不是？而且主人还过了 long time 那么长时间。所以恶就是指他不了解主人，又妄下结论。那这个又饿又懒其实就跟第一个第二个仆人的良善和忠心是相对的。所以我在读到这里啊，我就觉得这个第三个仆人跟我们查经查到的约拿其实有很多相似和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他们两个都是有呼召，神呼召他们来为他们做事。那而且相同的地方是都在逃避，不想去做。那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不同的地方是约拿他承认了，他在大风大浪在海上，他承认是我的错，我没有听神的话，我是信神的，但是我没有听他的话，这是约拿自己承认的。但是这个第三个人他没有承认，他还编造谎言。所以说那个主人给他下的结论就是又饿又懒。其实说到这个地方，我其实对第三位仆人还是有一点打抱不平。就比如说郭瑞弟兄第三个仆人，其实他人也挺好的，怎么就把他就说成又饿又懒呢？对不对？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分析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同意，就是说这第三个仆人他拿到了这个银子，他不知道去做什么，他也没有去问怎么去做， 对吧？他没有去问。第二，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他不知道，他不去做这个事，他要面临的后果是什么？或者说，那个主人其实可能跟他讲后果，但是他根本说，哎呀，不会的，主人不会对我那个样子，所以他不知道。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那个创世纪哈，创世纪当耶和华吩咐亚当跟夏娃，就说那个园中树上的果子你们都能吃，但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要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是神说的。可是到了第三节，那女人的话就变成什么呢？当蛇引诱女人的时候，那女人就跟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大家看，夏娃是不是把神的话做篡改？神什么时候说不可摸？神就是说你不能吃就行了，夏娃就把他的话篡改。那篡改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夏娃还是带着一点侥幸的心理，他根本没有认认真真去对待神的话，也没有，更没有去对待神所说的那个后果。那蛇这么一引诱，他马上就吃了，那吃了以后就违背神的命令。那个罪，我们为什么有罪？罪就这样来到了世上。那罪就是与神隔绝，那从那个时候起，世世代代都与神隔绝了，直到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我们在降世为人，用他十字架上的宝血来为我们赎罪，来使我们身份上成为圣洁，然后我们重新与神和好。那说到这个地方，我就记得我以前看过有一本书，这个书的书名就叫 Your God is too small。 那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在说我们因为缺少认识，我们心中上帝的形象就是被我们定义的太小，我们就是以我们的认知来定义上帝。就像这个第三个仆人说苛刻呀，忍心呀，其实我们的上帝什么时候是这个样子？圣经里面有没有说？没有啊。所以说这些都是因为你乱下结论，都是因为 Your God is too small。 那我曾经呢在读了神学课程，那我们老师一上来就告诫我们，就是说你知道的越多，才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越多。所以老师也就是让我们要谦卑的来学习。我曾经报读了一门课叫做宣教学。那我想着宣教学，宣教不就是去传福音嘛，是吧？到外面去传福音。但是我没想到老师一上来他没有讲宣教，他就直接让我们做作业。什么作业？就是每一天要写一篇灵修日记。那后来我才明白老师这样做的心意，就是说你要真正的了解，你要真正的认识这位神，你最重要的就是要跟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理解读懂他的话。记得我们老师他给我们上宣教学的第一课就让我们读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神就赐福给他们，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好，那这句话啊，老师拿出来给我们看，哎呀，我们同学们一看都觉得又来了，这一段话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也不知道老师想让我们从这里要学到什么。那这里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王晨弟兄，如果我问你这句话，神照自己的形象，你会不会就认为神就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是不是？你不会想，你不会去想什么是神的形象，对吧？是不是？因为你没有这个概念，对吧？反正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是这么想。所以 但是我后来才明白，我后来好多年过去了，我读了听讲道或者读了圣经，我才明白，其实神的形象不是说神长得什么样子，神其实没有样子，他是一个灵。那神的形象是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神的形象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他是有位格的。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 three person one God。这个位格就是英文是 person， 那也就是说神是有感情、有意识、有智慧、有理性、有创意的。他创造了一切美好的东西。那他创造万物，而且他给他们价值。他说他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那这两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呀？为什么神要创造我们呢？我们怎么样去彰显神的形象？要治理和管理这地，其实就是神要运用他所赐予人的恩赐，去进行一种有创造性的工作。我记得，唐崇荣牧师啊说过一句话，我听过一次他的讲道，他说过一句话，就说他说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人有文化使命。这个文化使命也就是 man culture mandate， 这个 mandate 也就是一种委任、一种授权的意思。那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使人在被造之后成为万物的创造万物的主所交托的自然界的管家。我们都是自然界的管家。那所以我接下来说的这一段就非常重要哈，就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仅要知道福音是关乎人与上帝的和好，人与人的和好，我们还要知道福音也是关乎人与上帝所造的受造大地的和好。那我们领受的责任就是管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然后向受造万物来彰显上帝的形象。那我曾经读了看了 YouTube 上看了这个神州传播协会制作的三集纪录片，叫宣教士。那以前我们总是认为宣教士他们都是属灵生命很强的，然后都是响应神的呼召，离弃舒适的生活、财富、名誉，去艰苦的地方传福音。但实际上远不如此。这一些我们来看这个纪录片上说的这一段话，从马里逊、来华，经过鸦片战争，到戴德生、锦衣和团事件，直至本土教会的兴起，200多年间，万名宣教士以生命做福音的种子，他们落地死去，扎根开发芽，生出丰硕的果实来。接下来请大家看第一所学校、第一家医院、第一座孤儿院、第一个戒毒所、第一个实验室、第一份报纸、第一支球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所以说几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有宣教士尘封的脚印。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我们能看到，我们的宣教士他不只是在履行福音使命，他们做的更多的实际上在履行神所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我记得在上个月一月份的家事报告座谈会上，我很开心 Esther 传道今天在我们当中，我把他的这句话 copy 下来了所以请你不要追究我的 copyright。 我觉得 Esther 传道说的这一段话其实跟我今天想要表达的主题是一样的。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看侍奉的实践不一定单局限于堂会之内，当然堂会的侍奉也最重要，无论是职场、市井、家庭或公共空间，学府文化也是使命关注与落实之处。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我相信如果第三位仆人 他知道了这个，他一定不会把单单的把钱埋在地里，他怎么着他都能做一点事，对不对？那但是呢，还有一篇宣教资料，就是我在读宣教学的时候，老师呢给我们看了一篇资料，他说呀，就是正因为对神的认识缺乏，或者说对呼召的片面理解，使我们教会呀，平信徒变成了当下教会里一个最大的未开发资源，缺乏对文化使命的认识，是中国教会极少参与到社会活动的原因。那相当数量的基督徒就成了 God's frozen people。那很显然，这第三位仆人其实就是 God's frozen people 的典型的代表。但是我在想哈，那这个信息可能会有一点以偏概全。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弟兄姐妹都在积极侍奉的同时，也在履行神赋予我们的文化使命。比如说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曾经啊，好几年前，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跟青少年一起，我们去老人院去慰问，去唱圣诞歌，然后我们还去慰问无家可归的人，我们还去公共场合去报佳音啊。过去一直我们都在做这些事情，还有我们和青少年一起去户外捡垃圾，还有圣诞节前的鞋盒子工程啊，还有 food bank， 还有。弟兄姐妹，我们喜欢跳舞的，还有喜欢搞创作的、写诗歌的，还有组织慕道友参加乒乓球比赛，就是最近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活动，找不到照片，我就把最近的照片拿出来，就是我们最近参加的一些这个活动。所以说，其实基督徒对社会的关怀、爱心，其实都是我们在履行文化使命，都是对神的呼召的一种神圣的回应啊！我记得我们最新一期的号角，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号角里面就有一篇讲这个全球变暖。那讲全球变暖，号角就是说，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做，然后呢去缓解这个全球变暖的这个倾向。那我们怎么做呢？那上面写的挺好的，其实我摘录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少开车或者开电车，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很多已经在做的哈。少开暖气，大家少开暖气了吗？少用热水洗衣服，反正我在我们家都是用20度的水洗衣服。少用烘干机，大家有用烘干机吗？我是没有用烘干机。少买非必需品，少浪费食物，因为食物啊，在填土，就是在填土堆腐烂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强大的一个温室的气体。所以说，这一点点事情，我们好好的珍惜、爱护上帝所创造的地球，善用地球上的资源，其实也是一种神圣的回应。那我们做这一切，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神的应许。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做这个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的，我们最大的是得到的是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什么呀？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其实看到这个地方，我们才真正明白神为什么让我们去做事。神为什么让我们去做事？我们算什么呀？其实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根本不需要我们去做事，他也能把事情做成。但为什么他还要我们去做？他的心意是让我们享受做事带来的快乐，这是他的心意。他不希望看到我们等到审判的那一天，那个哀哭切齿的那个样子。有一位姐妹哈，教会的姐妹，他曾经因为结婚前，那很多年前结婚，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得到一个很 proper 的一个求婚的过程，他就耿耿于怀。那几十年婚姻几十年之后呢，他也就慢慢接受了。然而呢， 人没有办到的事情，神是可以办到。那神怎么办到呢？那大家还记得在最近几年，我们教会一直都在为建堂在捐款义卖，对吧？募捐。那有弟兄姐妹就开始用自己的恩赐来制作一些纪念品。于是啊，在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里，那这个姐妹啊，就居然收到了一个她的那位从来没有仪式感的弟兄特别为她定制的爱心锁，很漂亮的爱心锁。那我的故事还没有说完哈。那在一个寒冷的冬季，神就把这个姐妹的一家人很奇妙的就带到了一个温暖的地方，在一个夕阳西下，在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海边，神让他们的儿女就见证了父母可能是这一生中最浪漫的时刻。那特别奇妙的神奇的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没有任何预先的计划，神就将这个事情就成就了。那我在想哈，那这位弟兄做什么呢？他的弟兄做什么呢？他无非就是为建堂捐一点，尽一点微薄之力，捐献了一点点。那神就赐给他们夫妻一生中，可能是一生中一个最浪漫的美好的回忆。而且呢，大家看那个中间的那幅图，那个云彩是不是一个心形的样子？很奇妙哈，是一个心形的云彩。那个云彩呢，就一直那一天就这样陪伴着他们一家人。那就仿佛在对这位姐妹就说，其实在天底下只有我的爱最完全，你只要有我就够了。后来呀，这位姐妹就把这个照片发给了那位制作纪念品的弟兄，那位弟兄也同样收获了满满的喜乐与满足。威斯敏斯特小教里第一条有这么样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那这里是他的标准答案。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这就让我又想起当时我说的一开始，天贵弟兄、秀妍姐妹问我的那个问题：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那圣灵提醒我，我的回答是荣耀神，享受神的爱。因为我希望我去荣耀神，但是我一定要去享受神的爱，要不然我就白荣耀了嘛。我要的就是要去享受神给我的爱嘛。所以我觉得我的回答跟这个也有异曲同工，一句话就是以神为乐。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有很多不开心的日子，甚至是痛苦的日子，但是我们要知道，不开心的日子、痛苦的日子都是暂时的，以神为乐却是永远的，谁也夺不走的。所以我们就时刻准备着我们过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们以神为乐，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们去享受神给我们的爱。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你呼召我们，你并按我们每一个人能力大小给我们恩赐，放手让我们去做事，因为你看重的是我们对你的忠心。无论大事无论小事，你都开心的接纳，你让我们从中享受你赐予我们的快乐。但我们有的时候却像那个第三个仆人一样，我们因为不了解你的心意而把恩赐埋藏起来。当我们更多认识你，特别是知道你让我们肩负着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的时候，我们的境界一下就被扩张，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当忠心于你，我们当随时准备好，带着使命活出你荣耀的呼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